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 MCA 从十月份开始举办艺术家关伟的画展，这次展出的展品有关伟先生在澳30年创作的一些作品，包括二指禅、风水等。我采访了画家关伟先生，他首先在采访中提到了自己和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渊源。
我刚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当代艺术馆呢就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因为我是1989年来到澳大利亚的啊，先是在那个塔斯马尼亚呢做这个访问艺术家，然后做了一段时候呢，后来又转到这个当代艺术馆做了一段这个驻留艺术家，哎。
嗯，
所以从那时候起呢，就跟他们呢啊，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们呢，也一直呢非常关注我的作品啊。然后呢，在很早的时候呢，在1991-1992年的时候，他们就收藏了我一套的作品啊，就那二指禅。
哦，1991-1992年就收藏了。
所以这个呢，就对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呢，是给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支持吧。因为呢，一个呢，他收藏作品呢，会有一些这种物质上的那个支持。再有呢，在精神上呢，他也确认了，就是啊，你作为一个外籍的艺术家呢，哎，得到一种认可，是吧？因为这个当代艺术馆在澳洲，它的那个啊地位啊和它的那个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是澳大利亚当代的艺术馆，所以那时候他就收藏了我一套作品。然后1993年呢，又参加了他的一个大型的联展，叫《毛 Goes Pop》啊，从毛到波普。这是当时是中国当代艺术展在海外的第一站的一个展览啊，影响很大。因为我1992年在那儿的时候做驻留的时候，也是帮着他们在运作啊，就是一些那个组织啊，一些这个工作啊，也做了一些工作。后来呢，等于就在后来发展的这些年之中呢，啊，一直都跟他们有很多的这种交流，他们也收藏了我的作品。特别是在1999年的时候，他们给我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个展。这个对于这个当代艺术馆来说呢，这是第一次为这个个人艺术家啊，这里边包括全澳洲的艺术家，不是只是指华裔的啊，他整一般包括全澳洲的，他做的我的是做的第一个个展。因为他过去只做这种国家的展览，比如说是中国的、德国的、日本的，都是做这种群展的这种形式。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也开辟了一个第四层，过去他们是3层，所以我呢很有这种啊一种荣耀吧，等于是为我做了一个第一个跟那个个展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啊影响非常大，因为那个就确立了当时我在澳洲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啊，等于他是他们认可你的，就是有这么一种象征的意义。然后之后呢，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又请我做了一个巨大的壁画，因为他们盖了一个新馆，就在他的右手边，然后他们请我呢做了一个那主墙上做了一个澳大利亚之旅啊，我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壁画。所以在这个30年中呢，就是跟当代艺术馆的这些啊不断的交流啊，然后他们收藏啊，2017年他们收藏了一张我巨大的那个作品，是我2004年完成的啊，那叫风水。
嗯，
那张作品呢，本来是给那个墨尔本气象总局做的一张很大的作品，因为气象总局嘛，是吧？它是我做了一张很大的风水，这里边有很多中国当代的，还有一些这个中国传统道家的一些思想啊，天人合一啊等等的，因为对应它的那个风水嘛，因为它那是气象总局嘛做的，这一张很大的壁画。后来因为那个气象总局他们要装修啊，还是要什么，有什么原因呢？他们等于是呢，把这张作品呢，通过地区的政府呢，他们捐给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当代艺术馆，
又
当代艺术啊，又捐回来，所以他们特别高兴，等于收藏了我这么一个大的那个作品。所以他们从去年呢就决定，正好是配合我在澳洲30年呢，把他们收藏的我这个几个系列的作品做一个整体的呈现，这就是这整个这个展览的这么一个过程和这么一个由来，这个展览呢等于是从去年就开始运作啊，一个展厅的那个方式啊，怎么展出啊，然后有些什么具体的问题啊，让我配合做一些这个壁画啊等等，比较全面的展出了就是我30年的一个轨迹吧，不同时期的那个藏品。更特别特别的呢，它因为是等于这算是第二次给我做一个个展，这是比较非常就是没有那种先例的，因为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美术馆的话， 一般你啊，这一生一个艺术家能做一次就已经非常可以了。但他这等于是啊，很破例的又做了一个第二次啊，所以呢，这个呢，啊，就是啊，我也是非常的感激吧。有这种机会呢，正好也是呈现一下我这30年在澳洲的一些对吧，一些算是成绩吧，哇，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吧。嗯，
我看您的不论是二指禅还是这个风水这个作品里面的有这种人物形象啊，他们基本上是长的样子是一样的，往往呢要么呢就是没有鼻子没有眼睛，要么呢是只有一个鼻子或者一个眼睛。
嗯，
为什么是设置成这种形象的？
这要说起来话又长了，因为我这个人物这个形象这个变化呢也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算是我的一个观点或者算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使命吧。我忘了这是谁说的一句话，但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呢，艺术家的那个使命呢，他不是发泄，也不是控诉，更不是揭露，他应该是向人们呢展示一种高尚，而且此高尚呢不是那种单纯的那种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一种超然，对善与恶呢是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呢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我呢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就是我始终贯穿，就是我整个是对这个人类的这么一种啊，这个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族群或某一个国家，我整个是好像是对一个整个人类整体的一个命运的一种考虑或者是一种啊那个思考。所以我在我画最早画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那种国籍啊或者是那种族群啊或者是阶层的那种啊，都是一种普通的人类。从我最早画这个小玩意儿的时候和那个中医的那个叫人与穴位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五官的什么这种东西啊就给去掉，
都淡化了
啊，就只是表现了一个人的那么一个形状啊。然后呢上边呢会有一些这个符号啊，比如说包括有中国文字啊，有中医穴位啊，然后有一些其他的那个符号组成。其实我这里边表现的主要的就是这个用一种比较悲天悯人的一种观点来看这个人类，因为人类它整个在这个宇宙当中或者在这个世界或者是在这个自然社会之中存在的话呢，它本身呢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缺陷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不理想的那种成分啊，然后呢比如像人的一种贪欲啊，或者人的这种孤独啊等等，人类各种这种情感都在里边。所以呢我基本上画呢或者时候呢整个是都是很少就单一的画一个人，都是画一组人。你比如像我当时在那大厅画的那个就是澳大利亚之旅，这整个一个条大船上面坐了很多的那个人啊，都是那种就是一个小肉人的那种形象啊，没有眼或者有眼睛或者有嘴啊，等于就把它的还原成最微妙的一种生物啊，它只有一个嘴巴来能够呼吸啊，然后呢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然后再追求它的一种希望啊，或者是它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啊它这个生命体啊还是很强的，因为它毕竟还要去那个寻找它的一种理想的家园等等。哎，但是如果你要画上具体的眼睛鼻子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呢，哎，他就会马上会有一种的身份呐、啊。所以我曾经也试着说给加更多的细节是吧，然后加一些衣服什么的，我始终就加不上去，一加看着就啊就别扭的意思。哎，但是那会儿我一开始画男性比较多，后来他们很多人提出你不能光有男性，哎，但现在我是里边也有一些女性的那种特征啊在里边啊，所以呢这已经是有了一些变化了。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感觉呢，就是我的那个形象，你比如像这张大的风水这里边作品啊，一共画了9个人，这些人呢等于呢其实就是你看他有的是一只眼睛，或者是有的是啊一个嘴巴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呢这些人呢他本身呢就是还是受到了怎么说呢，就受到各个方面的一种这个物化的一种这个损伤，等于是等于在物化的这种损伤之内呢，等于这些人在水里边呢他有一种治愈和治疗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能够让他的心灵呢回归到一种很高层的一种啊这个追求上边啊，他的肉
是不是恢复之后就眼睛跟鼻子就没了？
哎，对，恢复之后他可能就等于是那个超越了吧啊，超越就等于是他的精神各方面都升华了啊，他有这方面的含义等于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自己的一种个人的这种符号和语言吧，因为在30-40年的逐渐的这种形成中呢，形成了我的一个独特的视觉语言，所以人家一看到我这个形象呢，哎，就知道这是官委的一种语言符号啊，这也是有意无意中呢，它逐渐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个我的那种 非常个人化的一个特色，等于是啊，所以这也是有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吧。而且现在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不断的这创作呢，而且澳大利亚人也逐渐接受了我的这个形象啊，逐渐接受，他们看着也来觉得啊，这个越来越舒服了。好像如果我一夹鼻子一眼，比如像阿奇伯，我要画一雕像的话，他们反而觉得这不是官委的，可能是吧？
那么您在澳大利亚30年，还从一个新移民来澳大利亚到定居生活、艺术创作30年来。就是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30年的创作这个作品哈，比方说您自己去看自己这个画展中的一些作品的话，您觉得是不是自己的一个移民路程、一个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折射呢？有没有折射？
应该还是有折射的，因为这个我也曾经想过，因为就很多人也提问过我这些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到澳大利亚来啊，就是说你没有移民到澳大利亚，一直在中国。或者还有人问我，就说如果你这个移民美国或者移民欧洲，你的作品会怎么样？后来我就讲呢，我觉得呢，就是我来到澳洲以后，澳洲的这块的风土人情和它的这种社会自然，还有它的文化的各种结构，其实对我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呢，它的影响呢，就是它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不是那种特别突然一下就怎么样，就是是吧那种顿悟了，它是慢慢展开的。所以呢，就是当我这个回头啊去看啊，就比如像我这次展览30多年那个这个作品，哎，然后跟我在国内的那个轨迹呢，它是还是有非常很大的不同。而且呢，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就是一些画友是吧，他们等于比如说在国内的或者在欧洲的，当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我是非常的澳大利亚。这体现在关注的那个主题上面，你比如说我到了澳大以后呢，我关注环境关注的很厉害啊，你比如像星空题材的，还有这种探险题材的，还有这个关于那个水啊水的这种题材的，非常的多啊，这可能是澳大利亚的这种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是一个内陆城市，就是这种环境呢，那是
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少，
对，没有。但是我到了澳洲以后，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个画里面都带水，而且水的面积越来越大。这次这张大的这个画，这18米几乎等于全都是水来覆盖了，等于是啊。
对，
因为澳洲它这种独特的，它是一个岛的这么一种文化结构，是吧？它这种岛呢，它能够看到就上看往天上看就是天空啊，往下看就是这种大海或者是水啊，所以这个无形中呢，就是让我关注的就是这种啊，它的这种文化，加上澳洲这种是吧，它的那个最早的这种英国文化的这种影响啊，殖民的这种文化，还有就是它原住民的这种土著的文化，再加上现在这种多元文化，三种合力吧，然后我在之中呢，等于是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到在我的作品中如何呈现啊，然后我又如何就是以我一个这个东方华人视角来看待澳大利亚的这种啊，不管是政治也好，是这个自然也好，或者是文化也好，然后我加以用我的观点来阐述表达我的一种想法。所以这里边呢啊，也逐渐的澳洲人呢能够接受我的这个作品啊，后来呢他们也能够就是从中呢看到我要想表达的一些思想。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跟澳洲的这个本土还有澳大利亚人吧啊，这种我们产生的文化还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关系的，也是。
我看您在准备这次当代艺术博物馆您的个人画展的过程中，是现场也在墙壁上做过一些画子。然后准备这个周期有多长呀？
从去年开始呢，我就考虑了啊，他们已经就是把那平面图给我啊，要展几个作品，然后整个我要考虑，就具体操作的时候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我要考虑这个啊，这张大画怎么挂。因为这张大的作品呢，在那个空间里边，它要整个挂一面墙，它还挂不下，就差那么一点。因为我那18米，它那个墙呢，最宽的那面可能是17.5米吧。
那我说的那个，就是说宣传展示的这些是张平的，然后现场是一个拐角的。
对，所以它那时候挂不下这个，因为我那120块那个杆子，我想去掉一条，但要去掉一条的话呢，又破坏了整个画面的一种结构。后来呢，我想就不去掉这个画的话，那只能就是用这种三角的方式来挂。然后三角的方式来挂呢，正好4组作品嘛，它占一角，然后这边呢有我的一个就是证书的这一个系列啊，那4张，然后那边是2指禅，然后对面对应的是我最近的一个作品，是一个带视频的那个叫纸上谈兵啊。 所以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整体的布局。然后我这个壁画呢，正好也是配合就是这几组呢，给他做一个穿插和连贯的这么一个加强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呈现。因为有这壁画的话呢，他这个整个的展览的那种震撼力啊，它的影响啊，还它那种感觉就更强。你比如说我那个这次这个纸上谈兵这个作品，
嗯，
纸上谈兵的作品呢，这是我2003年的时候在美国做那个驻留的时候画了一个长卷，是在拱闲的一个山水长卷上，然后画的那个就是寻找那个恐怖分子啊，就是等于是因为2003年刚911之后嘛，是吧？等于是世界的一种形势都是在那个反恐，所以哎，我那个时候呢是做了一个，就是很多美国士兵啊，在那个大山里边上在找啊，在找那个恐怖分子啊，然后你可以借着那个山势啊，然后有水上的，有直升
飞机，
还有军舰，哎，对。后来呢，10年之后，在2014年的时候呢，哎，我又把它给做成了一个视频，等于就是我在拱闲的山水画上做了一个再度创作，然后等到10年之后又做了一个2014年的视频啊，那个视频呢大是有5分钟，正好整个是以这贯穿这个长卷，从那个右边一直慢慢啊那个机位移动，一直要拍到这个最后，但它中间呢就穿插了一些实景啊，就是有一些那种从那个纪录片里边是吧，当时有二战呐、啊、或者什么这个台湾战争时期的啊那种飞机啊轰炸呀、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跟这个我这个视频呢。就让那些小人动起来啊，风景啊什么，还有那个目标靶子什么都动起来，然后结合成一个带有声光电的这种视频，就更加丰富了这个作品。
这个视频制作过程中您是全程参与的是吧？
对，制作过程是，但我是这些方面是我等于是
您的
一个，
现在您是导演
的作用啊，导演的作用啊，说这儿应该加点什么啊，有那个一个小团队帮我来制作，因为这个搞这些比较就是技术化的这东西，我们这年龄还是不如这些年轻人更那个什么，但是我是把控整个的那个节奏啊，这块需要加点什么，整个等于算一个指导是那种感觉，然后呢还做出以后这个视频，所以在这个考虑就是这个展览的时候，如果你那我让他们做了一个长的一个条案放在墙上，然后把这个长卷展出，然后跟配上一个视频，但如果你要没有后边我画的这个飞机和直升飞机还有一个士兵的话呢，这堵墙就感觉很干啊，
很干，就光一个电视，
就光一个电视，跟等于长卷人也不太明白是吧怎么回事，或者话能明白的话，但它缺少一个那种气势啊，所以呢我就设计呢画了一个啊垂下的一个非常大的那个飞机，然后呢这边就画上一个直升机，直升机掉下的这个几个人呢正好跟那电视配合在一起啊，很有一种哎很生动的感觉，然后
就是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啊，身临其境，然后又加了一个那个他那个把他那个目标上的红的那个啊，是从那个望远镜啊或者从那种就是那个雷达目标就找目标的时候，几个红色那个靶的那个杆那个标号啊，然后在最近门那儿呢又画了一个就是那个啊恐怖分子，但是被一个圆的形的符号给打上一个叉子的那个效果啊，等于这堵墙呢就非常完整了。
我看那个墙的空白处、留白处，还有一处是您画了，应该是有一条大鲸鱼跟一些小鱼是吧？
对，那条大鲸鱼跟那条小鱼呢，就是配合我这张大的风水的这张作品
哦，
等于呢。那个条大的那个壁画呢，这边呢，比较空一块啊，跟那个二指禅这边稍微差一点，所以我就让那个鲸鱼呢就从那个画面里面游出来了啊，游了一条非常大的鲸鱼，然后配上一些小鱼，形成了一种张弛有度的一种节奏啊，也是作为一个，哎，这个把用这个壁画的形式把这个空间给它调配到一个最佳的一种状态，让人看了以后呢，哎，会看完大画以后，让有一个过渡，然后再转到下一个那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当代这个艺术的展览呢，现在是越来越怎么说呢，也很复杂。其实里边有很多的这种设计的因素在里边，就说你怎么能够更好的呈现一个那个展览，不是简单的就画出一幅画往那一挂，或
还有摆设装置，甚至音视频都用上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展览里边呢，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啊，所以这里边你比如说，而且这个观展的那个年龄层也考虑，也有小孩是吧，也有老人，然后有中年，有学生等等。哎，我发现就是这种方式呢，就对年轻人呢特别的啊有吸引力。哎，他们觉得也很有意思啊，然后看这些布置的鱼啊、风景啊、飞机啊。而且这次这个展览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在技术层面上，他们等于呢都用那个电脑啊，还有这个手机啊，就是你可以扫二维码。 然后能够听到打油诗也好，或者那个大的风水。那大的风水呢，一共有8个主要的点啊，8个主要的点。然后呢，里边呢有我的那个给他们讲解的啊，这个点说的是什么？这个点讲的是什么啊？这个
哇，那挺有意思的
啊。所以就是这个展览呢，他们也花了很大力气，而且这是他们第一次用就是这种比较高科技的方式吧，等于是呈现这个展览啊，因为这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啊，包括啊，我去到那边给录音呢、啊，说中文，然后又说英文呢、啊，等于花了挺多的时间啊，就是在这方面做前期的这个准备。因为你看澳洲的这个展览，包括几个大馆，包括像 NGV 就是墨尔本的国家那个博物美术馆，
嗯，
还有咱们新州的美术馆，其实相对来说，那个墨尔本那个州美术馆做的挺好，他你像蔡国强的一个展览最近在那边展出，他都有中英文的对照，
嗯，
但是呢在咱们新州美术馆呢几乎好像还没有那个中英文的，他基本都是英文的，对，
默认你就都会英文了，
哎，对，都是英文的，哎，因为所以但是当代艺术馆呢这次都有中文的这种配合，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也顾虑到这个多元文化里边那种话，就是懂中文的这些人能够看得更这个清晰一些，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英文在这不是特别好，哎，但里边有中文，他们能更能够加深理解你作品的那种要表达的含义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非常努力的啊，这也是代表他们一个当代艺术馆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准和他们一个定位和一个方向吧啊，所以他们啊做的还确实是挺不错的，嗯，
相信您现在的作品呢，跟您多年之前的作品的，比方说这个。艺术作品如果要是在市场上去销售去卖的话，价格要高很多了。
嗯、
然后在11月初的时候，
嗯、
有一个常玉晚年的一个作品，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叫《曲腿裸女》。
对对，我知道那件事情。对，
拍了将近2亿港币。
对对对对，
这个相当的高哈、啊。嗯，
对，
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这个艺术品的价格越来越高、拔高的这么一个趋势呢？
我觉得他这个还是那个资本的一种运作方式吧，这个等于是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他后边呢都是我觉得是有资本啊，或者有投入啊，或者有这个团队啊，整个是在一个集体的运作方式，
嗯、
然后呈现出啊拍多少多少钱什么之类的，哎，这个我觉得呢它好的方面积极方面呢就是让大家呢更注重啊这个艺术收藏，让大家关注艺术的这种价值，但它那个消极的因素呢它等于就是啊只看到这个艺术这个物质和钱的这种方面，它缺乏就是对艺术本身的一种理解，等于是它有点很吸引眼球的就是啊哇那么高的价钱，其实可能那件作品未必它就能够值那么多的钱，是吧，这里边它是有这种炒作呀，还有这个吸引眼球啊和它的一个市场本运作的那么一种啊一种规律和一种方式吧，等于是，哎，但是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呢，也可能我对这个物质方面这些东西比较就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啊，或者也不是特别关注啊，等于我还比较关注的是在作品本身的那个它的那个价值啊，作品本身的它的好坏，它的那个寓意，它的整个的怎么样，哎，所以我还是注重比较看重这个作品本身的。其实我觉得一个张作品炒多少价钱，它并不代表它张作品就好，它只是有它的某种的那个啊资本成分，各个方面其他的那因素在里面。
嗯，
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看法，等于是。
今年除了这个画展之外，您还会有别的画展吗？
对，我这个月有好几个展览，因为每一个艺术家他会都有一个画廊代理啊。
嗯。
然后等于我在澳洲有几家画廊，在墨尔本有一家，然后在悉尼有一家啊，然后呢轮流做啊，今年比如在墨尔本，然后明年在悉尼，然后这样来回代理，因为我画家你必须你也得生存嘛，他这个画廊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商业画廊，然后作品呢它是可以买卖的。但你像那个当代艺术馆那个是不能买，因为那都是啊、那只是展出，因为那是比较偏学术，而且那有都是他们收藏的啊。但这个Paddington 这个叫 Martin Brown 这个 Contemporary 这个画廊呢，它是可以那个买卖的，哎，然后呢，我特地为这展览呢做了3个系列的新作品，主要的系列作品呢就叫做那个神曲啊，神曲是根据但丁的那个啊那个神曲啊，这神曲主要表现的就是这个，因为今年是纪念人类登月50周年嘛，啊，是以这个为主题啊，然后发现宇宙太空啊，然后用各种符号在太空中哈、啊，它的形成的一种 啊，像神一样的那种啊交响乐啊，因为我把那个他那种宇航员呐、啊，还有这种宇宙飞船呐、啊，通过这种视觉的那种啊转换符号，然后跟过去古典神话中的那种星座星云给联系在一起，啊，是很壮丽的，像一首交响乐的那种感觉啊，做了这么一批作品，然后还做了一个系列作品叫生物学，那生物学这个关注于历史的啊，这个等于是把澳洲的一些生物啊，主要就是鸟类和鱼类的一些啊，这个考察的那个特点的那个些样态给表现出来啊，有这么一个生物学一套作品，然后还有一套是画的屏风啊，是那个关于就是澳洲的一些那种古地图啊，就表现的当年那个库克船长还有他这个后来的这个船队啊，发现澳洲以后的这么一个场景啊，也都用屏风的形式来展现的啊，画的都是一些地图啊，上边有一些剪影，表现的是当时来的那些人的一些状态什么之类的，然后有大海啊，那个用中国比较传统的方式展示的，用线条表现的勾的那个大海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展览等于是三组系列作品穿插在一起啊，表现了一种就是我最新的啊，因为这都是我今年这个
今年创作的
啊，都是经典创作，所以是最表现我最新的一种啊，这个艺术样式和思考吧。所以这个作品呢，这个也可以值得来看一看。然后24号，我还有一个展览，这个等于是在西悉尼大学澳洲文化中心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展览啊，这个呢是他们啊早就让我要去在那儿做的一个展览，而且呢，关键他们今年又聘请我为他们那个澳中啊这个委员会的理事，所以呢说你当了理事的话，你必须你要比较有所表示吧，德国那就做一展览吧啊，所以等于呢，但那个展览都是我一些过去的作品啊，这个展览名字叫精气神啊，所以那个。啊，有我三套不同的作品啊，有一套叫养生术，啊，一套是原点啊，那是陶瓷作品，还有一道无题啊，表现的也是跟人的身体和宇宙之间的一种对话。这个作品组合起来叫精气神啊，这个是在24号，在那个帕尔马特那个西西大学的那个校园呢，它其中的那个澳洲文化中心那个地方开幕啊，所以呢，最近这段就是比较忙啊，有三个这个展览，不过我明年还要组织一个很大型的一个中国当代展，是在那个卡修勒 Powerhouse 啊，就是在那个利物浦的他的那个市美术馆。现在呢，其实我呢不光是这个创作作品，这是只是一方面在做我自己的展览，然后我现在做很多的这种组织的那个展览啊，
就是有很多创作者画家的。
策展，然后现在我做了很多，就是说我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介绍到澳洲来，然后呢，我同时呢要把一些澳洲的艺术家呢介绍到中国去啊。其实我现在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你比如那个今年的时候，我把一个澳洲的艺术家介绍到那个，那是去年年底啊，去介绍到那个福建的一个漆画的一个双年展，
漆画。
啊，就是漆画啊，因为正好我也认得这个艺术家，他做的也很好，一个女性艺术家。然后在前年的时候，又介绍几个年轻的艺术家多媒体参加在贵州的那个龙里的一个叫国际艺术节，澳洲的几个年轻艺术家介绍过去啊，他们那边负责机票啊、吃住啊，然后啊，这些澳洲艺术家从来没去过中国啊，觉得非常的兴奋，然后啊，特别的啊，在那边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把他们作品也带过去，做了很好的交流。然后呢，我也经常的就把中国的一些艺术家呢介绍到给澳洲来啊。你比如像在朱雀美术馆，还有在 Living Art 美术馆，我都给他们推荐一些中国的艺术家。然后明年我会做一个比较大型的，在利物浦这儿的一个啊，叫做龙脉的一个展览啊，这是明年2月29号开幕啊。所以呢，现在我正在忙这个事情。
到时候会有。中国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在这边展出，龙脉
展
是吧？
对，会有中国啊大陆的来几个艺术家，还要加上本地的，就是华裔澳洲的这种艺术家啊结合的这一个大型的展览。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艺术家往往创作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或者活动范围，多少多少，比方说多少范围之内的一些作品哈。那么通过这个艺术交流，相信创作的这个主题或者是创作的这个题材会越来越广哈。
对，我发现后来就是我开始在做策展方面的话，跟一些其他的艺术家接触了以后，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过去你要自己创作还是有一定的局限嘛，等于是。
嗯。
但是你接触很多不同的艺术家，跟他们做这个接触、深入访谈，然后观看他们作品，把他们介绍来介绍去的话呢，哎，这里边就其他的，就延展了你很多的那种领域，啊，跨领域的东西，所以对我自己的创作呢也非常的有益处，而且呢，对他们的，比如说对年轻的艺术家呢，也有形成了很大的这个帮助啊，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到海外来展现，所以呢，哎，还是非常有益，这也是促进中澳这个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吧。
嗯，非常感谢冠伟老师，谢谢您，
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